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晚安哦，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哦。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就是聊美国的大基建哦。好，也不用特别想歪了，反正这就基础建设嘛，大型基础建设，我们就这样讲嘛齁、哦。但是会缩水哦，诶求注意哦。但是其实就跟衣服一样嘛，缩水穿上去还是能保暖。所以这个基础建设的金额缩水以后啊，到底对后续的影响是什么？那因为拜登提出来6兆美元的预算案哦，就是2022年 fiscal year 要来实施的这一个预算案哦，当然还要国会的同意，对不对？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拜登他讲了一句话哈，我们已经没有本钱，只是单纯回复到过往，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一刻，重新擘画，重塑新的美国经济。当然他讲的是英文啊，但我用中文来帮他这个重新诠释一下哈。那这个就很像一个愿望清单嘛，年度预算案，就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做什么，做什么。啊，我要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啊，你 O 不 OK 嘛？哦，你 OK， 我们就来搞嘛，对不对？虽然说有一些议员，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就说，哎，这种预算案，这我一看粗鲁，不负责任。哦，其实反对党一定是这样啦齁。但基本上呢确实有机会哦，让整个美国的经济啊走出这个 COVID-19 的一个阴霾。但是呢大家也担心说会不会陷入通货膨胀的一个危机齁。那我简单先跟各位讲一下齁，基本上像这种预算案的通过啊，大幅度的一个资金的预算撒出来以后啊，比较像是什么，比较像是所谓的财政政策齁。政府会透过各种的这个基础建设的一个推行齁，比如说他不是说要盖公路吗，齁，比如说你自来水系统管线老旧我要来做更换。一方面像这种财政政策它可以做什么，它可以帮你把你的生活环境提升，而且趁这个机会呢有点像翻修的概念，对不对？来翻修一下，甚至呢开始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来做一些未来会用到新的一些设施。那很多人就觉得说，诶，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到底这个机会在哪里，这个等一下我继续讨论哦。那因为这一次的一个预算案呢它有几个重点嘛，你要花这么多钱，你的钱从哪来，钱从哪来啊，你要讲啊。好，所以第一个当然一定要做税改，一定要税改齁。那税改实际上这个钱从哪来，当然从公司啊，公司的所得税会提高啊，从 21% 提高到 28%， 还包括资本利得税。什么叫资本利得税，就你股票操作啦，投资操作这些赚钱呢，你要缴税啊。其实我觉得也蛮合理， 23.8 要调高到 43.4 齁，这个资本利得税。那当然在主要的公共设施的部分着重在哪些项目，包括医疗卫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不对？医疗卫生的部分，公共卫生啊，公共服务啦，其实还是希望提高未来，因为疫情大家都知道说这一次的疫情绝对不会接下来说消失就消失。我的好朋友在印度，大家都叫他神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最近在跟他对谈的过程中，他也是提醒我们，就是这个疫情不会一下就消失、哦、就那个阿德啦、哦、阿德，我的跟他好朋友，他说啊，老师你既然跟阿南德是好朋友哦，是啊是啊，我常在他 YouTube 底下留言啊、哦、但是他也都没有回我就是。然后再来就是军事的部分、哦、军事的部分也要增加。那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在基础建设啦，跟教育这个部分他列了详细的这个规划。当然你知道这种预算案一定就是画巴拉看嘛，就是我喊多少啊你减一下，那我再减一点你再加一点，就是两个很像在跳恰恰，有没有，就一来一往一来一往，总是会协调一个比原来少，但是比在野党，我们讲执政党跟在野党，比在野党所提出的再多一点点，这种折中的这种数字，对不对？好，这种数字。好，然后呢 当然你说这个基础建设的一个施行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啊还是在这整个这个计划的一个施行。那其实哦，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因为这个提案的部分啊包含在哪里，有道路啦、桥梁啊、重大基础建设，其实也包含了在电动车这个部分，只是说在电动车啦、 5G 啦或半导体这个部分分配到的金额，严格讲起来就整体来看并不多，因为真正主要的关键应该还是在基础建设，就是拉皮啊、整修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每一兆美元的支出啊，每年就会需要600万吨的钢铁、11万吨的铜跟14万吨的铝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基础建设受惠的部分一定就是这个原物料相关的概念股，比如说像钢铁，比如说像铜相关的原物料，也确实我要跟各位讲。但是呢，因为现阶段根据美国，因为 你去想交通基础建设这一块，确实你要用到大量的原物料的需求，这个肯定的，高速公路啦、桥梁啦、铁路啦、港口啦、机场啦，这些都要用到，对不对？包括钢铁，包括塑化。好，根据美国钢铁协会啊，他说这个基础建设会让美国钢铁需求增加 3% 到 4% 的一个这个成长率。当然对台湾的钢铁业来讲，我要跟老实跟各位讲，钢铁业每年出口美国100万吨，其中中钢一年是不到1万吨。所以你如果做这个钢铁族群，你要选对，不是所有钢铁都一定变成钢铁人，都一定能够飞上天啊。那你就要去想，比如说以镀锌钢板为主的，比如说叶辉、剩余这些，或者是像以螺丝螺帽为主的中下游，就比较能够受惠。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在讲说，如果是这个基础建设的部分受惠了，像大成钢它就不锈钢这一块就比较有机会，这个你就要理解清楚它的一个差异。那另外一个当然在我觉得这个拜登要打造全美的这个宽频联网，对不对？所以基地台的部分网通业者也是非常主要受惠的一个对象之一。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讲电动车那就台厂来讲，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像这个我们讲工具机这个区块，因为基础建设你这个部分就一定会用到。但大家会觉得说，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在看这个基础建设，我要跟各位讲，基础建设的部分其实 还另外一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在半导体。那为什么基础建设你觉得我会想半导体？你仔细去想，美国的基础建设在推广，它会带来几个什么样的现象我们把现象理清楚。第一个，通货膨胀一定会发生。那通货膨胀会发生，代表原物料的价格，从需求面的推动，原物料价格就会上涨。当然对我们的钢铁，对我们的跟电线电缆相关的，它会属于间接受惠，不是因为它真的这个出口给美国。因为我们刚才讲像中钢就很少，但是像大成钢啊、叶辉这个比较多，它就有比较有机会，所以要分清楚。但是因为原物料价格的上涨，对这些族群来讲还是有利的，这个就变成是属于间接受惠。所以钢铁族群我觉得在基础建设，美国基础建设推进的过程当中，它还是会受惠。另外一个受惠的是什么？就航运啊。为什么？因为你基本上你在做基础建设的过程中，你原物料的需求所带来的这个运输的一个需求，是不是就会把整个运价的价格给推升上来？所以航运的部分还是会受惠嘛。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半导体？你想说在基础建设过程，为什么我一直讲在过程中，靠，变成口头禅，在基础建设的运作好像还是真的要讲过程中好，当我要去推行基础建设，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罪字把它弄，不要一直讲罪字，我要推行基础建设。好，请问一下，我在施工过程中，靠北，怎么又一直过程中？好，我要施工，我现在要施工，请问我需不需要用到电脑然后呢你的工具机里面需不需要用到晶片？其实现在跟过去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已经不是全然的一个纯机械化的设备了。我们很多的这个电子用品，不论你是施工要用的，不论你是监督工程要用的，整个基础建设的环节，大家仔细去思考，所有你要用到的仪器测量，对不对？包括安全检测也好，包括我在施工的过程中，看又来了，我怎么一直讲过程中？好，我们要去监工嘛，那你要去测量这个距离，你要维护这个安全，你要去做各种的检测的时候，用到的这些仪器跟设备，请问一下，它是不是电子设备？ 如果是要不要用到晶片、哦、所以反而我认为刚开始大家会觉得说在疫情过后一旦这个就大家往外走了，那最直接受惠的是什么？买衣服嘛，因为你都往外跑了，你应该会开始想要买一些新衣服，尤其要跟朋友聚会了，你也希望穿一些新的衣服，甚至过去那些衣服搞不好你还放把火直接把它烧了，因为也不知道它有没有病毒，对不对？当然这夸张了一点，这个有点偏激了哈，也不要这样，而且那个也不要再捐给人家了啦、哦、有的时候再送到环保箱，然后再把病毒再往外传，是不是？还是怎样，对不对？好，不要这样。然后呢，再来一个就往外走了嘛。你也好，比如说你开始回复你过去最喜爱的跑步，你也开始穿新衣服，你也想要穿个新鞋子，所以你也会发现说，在这个解封以后，鞋子的销售的业绩开始攀升了。哦，所以最近纺织啦或鞋类相关的类股，它的股价也动起来了。那这个部分我也接受，但这个跟基础建设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这就是解封以后整个反映出来的一个成果。但很多人就会认为说，解封以后大家往外走啦，谁还窝在家里看电视，所以我不用买笔电了，好，我不用买这个平板了，手机我也买啦，我干嘛要再买手机？诶，这样的思维也没错，这个思维我觉得没有错。但是我认为接下来电子的需求的成长不光只是来自于这一个部分，我觉得更多可能是来自于工业上的需求，来自于这些整个基础建设在推行当中，我讲各个电子设备的使用所需要用到的这些电子设备仪器也好，它所要用到的这个晶片就会跟着持续的一个攀升，就是需求面来自不同的目的啦，一个是一般的消费性，另外一个是什么比较 for 我们讲工业用这一块。
Hello， 各位粉丝们有福咯，对于比特币投资有兴趣但是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吗？现在呢，我们推出比特币体验营，免费提供大家线上报名参加，透过实物操作来带大家体验比特币的投资方式，简单几个步骤就能开始自己投资比特币，这种免费又能学到新知的好康千万别错过哦。周二晚上8:30到9:30，一个小时的线上直播，带你一同前往比特币的新世界。立即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 BTC 取得报名链接，还可以免费取得比特币的教学懒人包。想学习就快行动吧！
那当然讲到这里，你知道我就是忍不住，我就想要突然这个走歪掉。为什么？因为想到美国，我就突然想到那个画面，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说戴牛仔帽然后骑马这件事情就是跟美国最主要的一个连结，对不对？那过去美国的西部电影你会看到那个电影当中大家就骑马，然后也没有什么基础建设，我就突然想到这个画面啦。然后聊到这一块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最近呢就想说跟大家来分享，因为现在也不能去骑马了，但是之前我就很喜欢骑马这件事情，那我一直在想说想要找一个这个很帅很酷的一个娱乐、哦、我先跟大家讲，我不是骑那个迷你马、哦、你不要以为我是骑那种迷你马然后带着你绕一圈那一种，不是那一种，好不好？就是真的那种很大型的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成年的马。那因为我以前去香港的时候我很喜欢去看赌马，所以我对马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喜爱，是不是？或是这样讲，那我之前在应该是在去年疫情比较和缓，就这一波疫情之前、啊、我就在想说有什么比较有趣的这个，因为不能出国了嘛，那有什么比较有趣，那我就突然想到说，诶，我以前有去纽西兰骑过马，我觉得蛮好玩的，然后我去那个韩国的济州岛我也有骑过马，可是那时候骑马就是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就有一个人在前面牵着嘛，就觉得自己好像很逊的那种感觉。那我就在想说有没有那种真正教你怎么骑马你可以自己骑的那一种很酷的那种这样。然后呢我就上网去查，我才发现说哇，原来台湾有很多的马场、哦、非常非常的多。但我也担心啊，骑马会不会很贵啊，要不要加入会员啊，要有很多的花费啊。当然我就上网看了一下，诶，不错，然后我就到马场去看了一下，马场其实都有所谓的试骑的活动，但你要付一个费用，也不贵，大概2000块钱你就可以试骑一下。诶，我跟大家讲哦，你知道一试骑的时候其实他不会叫你做太多的动作啦、哦、起码有一个动作叫打浪，就是你要顺着马的浪然后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坐下去这样，但是他不会很要求，就是因为他只是先让你感受一下，我觉得诶不错，那当然就加入俱乐部了嘛、哦、那之后我就开始去骑。那刚开始骑马的时候我就一个心里面一个念头，什么样的念头，就是我一直在想说我会不会从马上面摔下来，因为坦白讲 你要上马这件事情，其实你站在地面上是站不上，因为马其实蛮高的，所以你一定要踩在一个像这种小凳子上面、哦、你先站到小凳子上面，你才能够踩到那个马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马鞍，你才能上马这样。那我就觉得哦很高哦，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林志玲，有没有，他不是从马摔下来，还有那个刘德华，那我想说看以前年轻我就是刘，人家都说我像刘德华，那所以我这样骑马会不会也摔下来呢，我就开始担心了。当然像刘德华这件事情是想太多，可是问题是我跟你讲、哦、人就是这样墨菲定律、哦、啊你就是啊想想想看，我真的就从马上面就这样骑骑哦，然后那个马它就在转，就是马就是绕圈子嘛你知道，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身体怎么一直歪一直歪，我觉得好可怕，啪我就真的摔下来，哇那个教练都吓到，因为从马上面直接我就这样摔下来，那个连教练都吓到，他说我怎么会从马上面摔下来，刚才不是好好的在上面骑吗这样。诶可是摔了一次、哦、我就觉得诶好像没有我想的这么可怕，因为我就真的摔下来嘛，然后我就开始去骑，你知道在那个骑马骑到后面，像现在我已经，当然最近疫情的关系是没有办法去骑马，可是在疫情之前我已经骑到我可以直接就是说不用教练在旁边，我可以自己在那里骑，然后我也可以叫马慢慢走快快走，然后转弯或者是顺着我想要的路线这样，你知道那是一种很身心灵上面有一种就是一种融合的感觉，我是觉得很舒服啦。那为什么我又讲这个，因为我就想到在纽约，不是在美国纽约，不是那个警察都骑在马上面巡逻，然后呢我就看到我们台湾也有些警察，我们叫缉警队嘛，诶他也去训练，我说诶那我们台湾也有在哪里，我说诶在新北市也有、哦、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好，这样题外话，因为我突然想到美国的那个，就我看到想到那个画面了、啊，我就想到回来分享一下骑马。那因为我现在想说，希望疫情赶快过去，我们能够恢复再去做这些户外活动嘛。那我刚才讲到，就是说，在这整个基础建设最重要的环节当中，不是金额多少的问题，就是他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对美国的一个景气的推升会有帮助，这第一个你要知道。那直接受惠的是什么？当然是原物料产业、工业相关的类股，他一定会受惠。工业股，大型的工业股，比如说卡特彼勒，对不对？一定会受惠，他做大型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挖土机啦、啊、什么这些，好，这一定会受惠。好，那再来原物料产业，那你说，所以你要往那个方向去找股票，如果以美股来讲，你要往那个方向走，台股当然也是同样的概念，但是我们的工业类股，好，那你就要找比如说工具机啊相关，它是出口到美国去的，好，这个会有帮助。那另外一个就我讲原物料，原物料我们有一些会直接受惠，有一些会间接受惠，对不对？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我就讲航运，那当然现在航运股涨到现在这个阶段了，有很多人大概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继续投资，一种叫老船长，就是股票反而我就抱着，今年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一个说法。另外就是说啊，那我就冲来，我这样盲剑客一样，我就冲来冲去冲，就剑在那边乱挥。好，实际上如果有去听五月的时候啊，这个台华的法说会啊，他们的董事长就讲说，其实今年明年对整个航运来讲都是非常好的景气年。当然我从美国的基础建设的这个角度来看，确实也是这样哦。因为现在你的运输的需求不是只有我刚才讲的在疫情过后我要订衣服啊、订鞋子这种概念而已，包括整个基础建设在推行的过程中，它是有很多东西需要进口哦，所以不论是海运也好、空运也好、陆运也好，你会发现都还是非常的热络、哦、非常热络。那不止海运业务，现在连这个铁路业务的这个需求量也大幅度的攀升哦，所以航运的部分啊，我觉得应该还是能够维持它一定的一个热络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塑化的部分，对不对？诶，你在推基础建设，除了钢铁，当然一个塑化，因为你几乎大部分的产品都会跟塑化有关，都会跟塑化有关。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台塑四宝哦，我也是相对来讲也是非常看好。那另外就我刚才讲，我说其实在基础建设在进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会用到很多的晶片啊，真的各位可以直接去想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方面啊，拜登这次的基础建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就是电动车，对不对？所以我延续来谈这个议题哦，从拜登的基础建设我们延续来谈这个议题。大家最近应该也有听到鸿海要跟台塑合作，那为什么鸿海会跟台塑合作？这两个其实有点搭不上，对不对？哦，如果鸿海要做电动车，除非他的车子要做的是塑胶类的，那不然他跟台塑合作干嘛？实际上因为台塑有一个在整个电动车领域当中，对鸿海来讲，对这个 MIH 平台来讲最重要的一个拼图，最后一块拼图，只要拼上去，整个 MIH 的联盟的产业我觉得就完整了，那就是锂铁电池。那现在因为电动车里面锂铁电池占整个电动车成本超过三成以上，大过于驱动器 系统大过于车用电池。那这个部分谁掌握住，谁才能真正让整个电动车很完善嘛？你看特斯拉不就从电动车这一块的技术掌握出来的、哦、那现在鸿海也专注在固态电池跟锂酸锂铁电池两个区块，所以它需要合作，它需要这个锂铁电池的材料。那问题是怎么会找上台硕呢？大家一定不理解，对不对？可是实际上2013年台硕就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锂铁电池，而且实际上确实他们已经有成品，有这个成品已经出来了、哦、已经装在高尔夫球车、哦、或是一些电动搬运车身上，甚至台硕实际上也有跟 VDL 合作，已经推出了业界应该算是领先了、啊，不能讲唯一、哦、这个电动卡车虽然说快充30分钟只能跑100公里，但是我觉得是算是一个指标嘛，对不对？那所以你会发现说在台硕里面鸿海看中的是什么，就是锂铁粉材。那这个就是台硕投资的长源科技啊，当时应该这个应该算是王永庆生前最后一个合批的投资案、哦、最后合批的投资案。那这个部分的技术啊也让鸿海看上、哦、希望能够合作，也希望啦。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台硕以前有做过车子叫台硕机车，或是叫是不是叫福尔摩沙，但实际上那时候车子出来的时候也不贵，可是我相信应该没多少人敢买，也确实它一年只有卖6000辆，这个量是很少很少，但最后当然因为赔钱最后还是收起来。所以这一次跟鸿海合作也算是延续他们之前想要做车的这个梦想，因为当时台硕汽车最早想要做的其实是电动车啊，其实是电动车、哦、这个也是因为很早的时候，这个很久以前啊，就王永庆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的经济部长赵耀东曾经找了 Toyota 的和泰汽车跟几个财团、哦、反正国泰啊这个食品业的大亨啊，然后跟王永庆，然后那时候就想说由王永庆来当董事长来发展这个汽车业，只是那时候裕隆有反弹嘛，裕隆集团那时候反弹，然后加上 Toyota 希望说不要做外销做内销就好，所以那时候这个梦最后是没有实现了。那到后来当然成立台硕汽车，这个梦最后走了一半，对不对？车子虽然做出来了但是亏损的，后来就改专门是做大货车的进口代理，然后投资这个电动车的电池，所以可能在这一块能够把它做起来。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哦，我觉得拜登的基础建设连接到电动车另外一个你要去注意的一个关键的啦。为什么？因为如果整个美国的电动桩整个铺陈下去、哦、我相信鸿海他会把整个电动车的目光放眼到整个美国的一个区域啊，这是一个非常未来五年十年是一个非常大的生意哦。那我相信大家平常也会想要多吸收一点财经讯息哦。那我们现在金周刊免费让各位看一年的活动起跑了哦，听了是不是很兴奋，很想赶快了解详情呢？那记得到我们的这个官方 LINE、哦、加入我的 LINE 好友小老鼠 IU178， 小老鼠 IU178， 你输入关键字 TODAY TODAY， 那输入关键字以后呢就有一个连结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活动的讯息了。金周刊免费让你看一年、哦、这么好看的一个活动还不赶快来参加，晚来你就后悔，我跟你说。那另外一个在电动车的部分我还是要继续谈嘛，那就是特斯拉嘛、哦、因为基础建设里面我觉得电动车这个概念很重要。那讲特斯拉当然讲特斯拉就没什么好玩的，对不对？但是我要讲特斯拉他们最近这个 Model Y 啊在做一个测试叫做光达感测。这个光达感测啊基本上它就是用激光雷达、哦、用激光来测量物体之间的一个距离，跟过去用镜头、哦、用镜头的雷达来测试是不一样的哦，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未来特斯拉真的采用了光达这个系统，诶，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指标，所以可能未来连 Apple Car 可能也会做，也会跟进、哦、那这个所谓的光达系统，它跟过去我们比如说我们用镜头这有什么不同？基本上第一个它的测量的距离也比较远，然后在夜间对于环境的辨识能力特别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出隧道的时候，对吧？你在隧道里面是比较暗嘛，突然出隧道整个光的亮度会变很高嘛，那我们人的眼睛其实在那瞬间是没办法去适应的，有没有？那镜头的部分其实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可是早期马斯克啊他对这个所谓的光达技术啊并不是非常的认同，因为他一直认为说如果我要做自驾系统，因为他认为镜头就是简单讲就是说我们一般人都认为用眼睛看眼见为凭嘛，对不对？但是有一部电影他不是眼睛盲了吗？好像什么夜盲侠还是什么，然后他是用声音去辨识，他可以透过声音的辨识然后去掌握那个距离，而且透过声音他可以感受到那个由声音所组成的反弹回来的那个声音 给他感受到的画面，他可以躲开这个敌人的袭击。你就想光打其实就是这个概念，光打大概就类似的，当然不是靠声音，它是靠激光，但是它不是用眼睛去看，镜头是用眼睛去看。而且这个也是马斯克他一直认为，就是你要坐自驾车，你就是靠眼睛啊，眼睛就是镜头啊。但是为什么后来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最主要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所谓的光达系统跟你一定要配合这个图资啊，就地图的资料，这个部分是很贵的，而且运算的机制可能也不一样。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开始慢慢调整，像百度也转往这个光达的概念走。还有一个我觉得主要的关键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进入 level 3 level 4 level 5，你要真的完全实现自驾系统，那你得确定你的自驾真的不会出事啊。你看特斯拉包括最近这个 Model S 的一个问题，结果撞车以后啊，这个驾驶说他其实他认为那个自驾系统自己会运作会刹车，结果都没有哦，甚至有 Model Y 在十字路口直接冲到人家那个卡车底下，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啦。所以我觉得光达系统就是说扯到基础建设，最后这样扯到光达系统，你就知道这是因为扯得有点远哦，是不是？不是啊，因为我一直强调在这个整个基础建设里面，我们分几个区块嘛，哦，其中有一个区块我就讲电动车嘛，所以光达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很不错，很有趣，你要去了解。因为未来不要说几年后，光明年整个光达元件的一个市场的规模可能就高达16亿美金，未来整个市场可能到了2032年可以达到315亿美金这么大。因为光达的元件就很像车辆的眼睛，它可以把四周的资讯呢收回以后回报给系统去做运算。假设今天天色很暗，镜头你就要给它足够的光源，如果没有足够的光源，它根本没有办法告诉你周边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如果是透过光的激光的一个测量的传输，它可以绘制出你需要光线才能看到而在没有光线看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画面，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成果。那目前当然有几个大厂啊，像卢米纳对不对，这些都有在参与，算是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哦。讲到这个卢米纳这个创办人也很不得了，为什么？他既然十岁就会写程式哦，他叫 Austin Russell， 既然十岁就会写程式，这那叫跳。然后14岁他就开始研究这个光达系统，就 Lumina 美国这个新创的独角兽公司。那这个会不会算是一种破坏式创新的企业？以前我们有聊过嘛，诶，我觉得不得了。然后17岁开公司，25岁就成为亿万富翁，大世眼叉贼，那真的是天才、哦、这就是这个光达系统、哦、题外话讲一下。那现在呢，我觉得在台湾呢、啊，如果你顺应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发展，然后顺应这个光达就光学雷达的这个概念，包括像这个晶圆代工，像稳茂、像宏杰科，他们就是专门代工这个光达用的这个晶圆。那另外呢，光达用的磊晶，像全新就是做这一块。然后光宝科，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有在研究光达模组，有跟工研院在合作。然后呢，像这个亚光，它的这个雷射的测距技术也有打入这个光达大厂。还有像这个嘉玲，不是刘嘉玲哦，就是哎算了。这个梗每次讲到嘉玲的时候，我就很想要讲是这个嘉玲不是那个嘉玲，可是我觉得这个梗每次怎么样都不好笑。那他就是做光达镜头。那这些呢，我觉得顺应着今天要谈的这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发展，让各位去了解说，哦，原来我们讲拜登的基础建设是这么样的重要，它其实是一个抛砖引玉。那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就是说只要这个基础建设，我真的跟各位讲，即便它金额缩水我都不在意。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喊出来金额本来就不是最后的金额，不太可能你喊多少你就拿到多少，但是缩水还是会有，除非他不做了，除非没有整个基础建设被驳回，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只要去做这个基础建设，各个环节的运作就能够去推升这个景气的一个复苏，只要景气复苏的力道大过于物价上涨的一个速度，只要是这样，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对于这个拜登的这个基础建设啊，虽然这个大家会觉得说啊金额变少了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但我觉得不会。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航运股啊在高档不坠，坠落的坠，还有就是为什么钢铁股下去后又能够继续往上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今天我也 让大家去了解这些环节，然后也能帮助你、哦、去理解说哦，原来这个基础建设是未来经济上涨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那如果各国都能够来去推展这件事情的话，那对我们经济复苏，全球经济的复苏，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它除了带来经济复苏，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带来物价的上涨，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那因为会带来物价的上涨，大家就要更努力去借钱。为什么？因为未来这个很简单的逻辑哦，如果会通货膨胀，请问是要不要借钱还是不要借钱？因为通货膨胀表示未来的钱比较薄嘛，对不对？哦，那我借了，然后以后是，就是说假设我现在借100万，十年后我是不是利息我先放一边先不讨论，我本金是不是还100万？那现在的100万比较厉害还是十年后的100万比较厉害？哦，懂这个意思就好。所以如果在通缩的时候借钱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借了钱你也不见得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投资，或是不论是创业还是做什么都不容易，对不对？但是在未来通货膨胀的环境当中、哦、我不是鼓励大家借钱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未来是通货膨胀，那啊，对，我就是鼓励大家借钱啊。我为什么有时候不敢讲，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说，你用未来的钱，当然你做什么很重要啦，你也不要说啊，借了钱来去刮掉啊，还是说做一些这种完全不做风险控制的一些投资，那当然也不行，对不对？但是从物价会持续上涨的角度来看，未来的钱肯定是薄的，那未来的钱是薄的，我就去借未来的钱来现在来用，那去做一些不论你要创业也好，投资也好，或是做什么，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因为如果未来的钱会变薄的话，等于说你借1000万买房子好了，然后呢过了20年后，在通货膨胀这样持续增温的，不要讲20年，10年好了，持续的增温，那10年后那时候的1000万比较厉害还是现在的1000万比较厉害，对不对？所以你借了1000万现在用，然后以后也是还1000万，诶，去了解我再举这个例子齁。所以其实我是蛮鼓励大家在通货膨胀，当然前提就是通货膨胀啦，你如果是长期通货紧缩，那我这个论调就不对了齁。那当然这还也牵扯到一些所谓的这个财务模型，但我觉得那太复杂。就是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前提是你借了钱你要知道要干嘛。你说啊，老师，那我借了钱我去吃喝玩乐，就是说啊，这个去医院，然后医生检验的报告说啊，不好意思先生，我们看你的报告，你的这个不是很理想，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对不对？然后说啊，是哦，那怎么办？哦，那你就好好享受你的人生吧，就去借了一堆钱，对不对？哦，然后接着就开始肆无忌惮的花费，享受人生，对不对？哇，过得很快乐，但是心里面也很悲伤，因为所剩日子不多。那这时候反正啊，想要无所谓嘛，反正借了这些钱最后也不用还啦、啊、对不对？哦，所以就疯狂的借，疯狂的花。那这时候突然电话响了，一个很悲惨的消息传来，医生打电话给你说啊，先生，不好意思，我看错报告，那个不是你的哦，你身体健康的跟什么一样、哦、我恭喜你、哦、这样。那电话挂了到底该高兴还是难过？原来我身体健康，可是我借了这么多钱我都把它花光了，那怎么办？那现在要还呢，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就很尴尬。但是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有趣的一个想法啦、哦、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嘿、hey, 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